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慰勉人心的方法，即弟兄们同心同气，热情歌唱。大约一年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尤斯提娜受了阿里阿派教徒的蛊惑，信从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乌斯。虔诚的群众夜间也留在圣堂中，协同他们的主教，你的仆人同生同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此事，彻夜不眠，并且站在最前，一心以祈祷为生活。我们虽则尚未具有你的圣神的热情，但和虔诚居民一样焦急不安。这时，唯恐民众因忧郁而精神沮丧，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惯，叫他们歌唱圣曲圣诗。这方式保留下来，至今世界各地所有教会几乎都采纳了。阿里阿教派创自阿里乌斯，反对天主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耶稣基督是天主。也就在这时，你梦是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明普罗泰西乌与盖瓦西乌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处。你在神秘的库藏中保存两人的遗体，经历多少寒暑而不臭不腐，等到这适当时间出而昭示一人，借以医治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的横暴。遗体掘出之后，以隆重的仪式奉迎至安布罗西乌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仅那些受秽魔骚扰的人恢复了平静，连魔鬼也自认失败了。更有一个全城知名的多年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寻其缘由，便起身请人引导他前去。到了那里，他请求准许他以手帕以触你所珍视的神圣的死者的灵柩。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按在眼上，双目立即复明。这消息轰传远近，便庄严热烈地展开了对你的歌颂。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虽并未转向健全的信仰，但她肆虐教会的凶焰不得不被压服。感谢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导向何处呢？我竟会向你述说这些已被我忘失的重大事件。虽则你的香膏芬芳四溢，我们并不奔波求索，所以现在听到神圣的颂歌之声，更使我涕泪交流。以前我只会向你叹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嘘息，使我的茅屋中充满馨香。你使一心一德的人住在一起，使他们的同乡青年埃弗蒂乌斯来与我们作伴。他本是政府大员，先我们归向你受了洗礼，便辞去职位，转而为你工作。我们常在一起，而且拿定神圣的主意，要终身聚在一起。我们研究在什么地方最能为你服务，决定一起回到非洲。到了梯伯河口，我的母亲去世了。我是匆忙的紧，把许多细节略去不谈了。我的天主，关于我不曾提及的， 我所深受亘仆难数的恩宠，只有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和感谢吧。但是对你的婢女，肉体是我生于姿势，精神是我生于永生的母亲，哀怜之情我不能略而不言。我不谈他的仪式，而是追溯你给他的恩泽，因为他既非自由此身，也不是自己救养自己，你创造了他，生他的父母也不会预知未来的情形，都是你的基督的鞭策，你的独子的法事，使他在你的教会所属的一个良好教友家庭中受到对你庄严尊敬的教义。我的母亲除了追怀他生身之母抚养抚育之外，更称道一位老年保姆对他的尽心教导。我的外祖父小时候已由这个女子带领长大，一如姑娘们惯常背负着孩子，因此这个教友家庭中主人们对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妇人都很尊重，所有的女孩都托她管教，她便尽心照顾，必要时用神圣的言规约束他们，而寻常教导他们时也是周详审慎。除了女孩子们和父母同桌饮用极简朴的三餐外，为了不纵容他们沾染不良的习惯，即使极感口渴也不许他们随便喝水，对他们发出集合情理的告诫，现在你们只喝清水，因为没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们出嫁后成为伙食储藏室的主妇，会觉得清水淡而无味，取酒而饮便会成为习惯。他这样一面开导一面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饕餮，而女孩子们对饮水也就有合理的节制，哪里会更有不合体统的嗜好呢？事虽如此，但我母亲仍然见有酒的爱好，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诉自己儿子的。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往往叫他从酒桶中取酒，他把酒杯从桶中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舔上一舔，并不多喝，因为他并不想喝。他所以如此，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志气，喜动而好玩。孩子的这种倾向唯有在家长管束下加以纠正，这样每天增加一些，凡乎是小事便逐渐堕落，习惯而成自然，后来津津有味的要举杯饮满了。那时他把这位贤明的老妈和他的严谨境界已置之脑后了。主呀，你是常常关心着我们，对于这种隐匿的疾患，除了你的救药外，还有其他有效的方剂吗？父亲、母亲和保姆都不在旁，你却见临着。你创造我们，呼唤我们，潜吟默祷，甚至通过其他人物完成有益于灵魂的行踪。我的天主，你那时在做什么？你怎样照顾他呢？你怎样治疗他呢？你不是用别人锐利刺耳的咒骂作为你逆传去疾的边运方法， 一下子把腐烂部分消蚀了。经常陪他到酒窖去乘酒的使女一次和这位小姐争吵起来，那时只有他们两人，这使女抓住他的弱点，恶毒地骂他：“女酒鬼！”他受了这种刺激，立刻振发了羞恶之心，便从此痛改前非，涓滴不饮了。朋友们的投其所好，往往足以害人，而敌人的凌辱却常能把人蒙醒。当然，你处理这些人，仅凭他们损害别人的意愿，而不是依照你利用他们所得的善果。那个使女发怒时，只想使女公子难堪，并不想纠正她的缺点。她或是由于两人吵架的时间和地点别无人在，或是因为历史已久而方始揭发，可能对自己反有嫌疑，遂趁着没有旁人的机会才敢放肆。但是你天地的主宰，千仞的玄瀑，时代的洪流，无一不随你的意志而盘旋而奔逐。你用一个人的激怒治疗了另一个人的积习，明察者不应以别人听我的忠告而弃恶从善，便自以为出于我的力量。他这样在真静简素之中长大起来，与其说是父母教导他尊奉你，尤其说是你教导他顺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是夫如事主，设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贤德来向他宣传你，你也用这些义愤增加他的端力，得到丈夫的敬爱赞叹。他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于他的行为从未有所纷争，他只等待你垂怜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赎身自爱。我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易于发怒，她在丈夫躁性发作时照常颜容温婉，等待她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所持的理由，指出她可能过于急躁，未加思考。许多夫人们，丈夫的气性不算太坏，但还不免受到殴辱，以致脸上伤痕累累。他们闺中谈话，往往批评丈夫的行为，我的母亲却批评他们的长舌，带着玩笑的口吻给他们进进忠言。在亲人读婚约的时候，他以此为卖身契，因此主张谨守规范，不应和丈夫抗争。这些妇女知道她嫁着一个粗暴的丈夫，但传闻中或行迹上从未听到或看出巴特里西乌斯曾殴打妻子，或为家庭琐事而发生口舌，因此都很诧异。闲谈中向他询问原因，他便把上述的见解告诉他们。凡是受他指导的，天色和好，每来向他致谢；不肯遵照的，依旧遭受折磨。当时风俗，女子出嫁时在证人及父母前读婚约，由于坏丫头的编弄是非，她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温顺忍耐所感动，竟把女仆们造成家庭间姑息间不和的谗言向儿子和盘托出，命令处罚他们。我父亲听从我祖母的话，并且为了整顿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便鞭责了我祖母所愤斥的女仆。 祖母还声言，谁再说媳妇的坏话，将同样受责。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间融融合合，值得后人怀念。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还赋予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创造了我，一种可贵的美德。人们发生争执，她总尽力调解，争吵的双方都是满腹怨气，将有不解之仇，人前背后往往会说出种种尖锐毒辣的话，发泄自己的怨恨。他听到任何一方仇敌对方的语句，不但从不宣泄，只有从容劝解。这种庸德庸言似乎不足称道，但人们刺心的经验，世间有不少人沾染了广泛流行的罪恶业力，不仅把积怨的双方对于仇家所发的言论尽量翻弄，甚至火上添油的加以造说。凡有人道的人，不仅不应该挑拨离间，增剧别人的怨毒，却应尽力劝说，平息双方的怒气。我的母亲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在她内心的学校中磨倒她。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内，他又为你赢得了他。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对他未奉教前他所受的委屈绝不追怨。他真是你的仆人们的婢女，凡认识他的人都因他的义范而赞扬你，热爱你。他们感觉到你是在他心中，他的圣善生活的结果证明这一点。他以忠贞侍夫，以孝顺侍亲，以诚笃治理家政，有贤德之称。他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们疏远你，便每次进行再造之功。主呀，至于我们，你的仆人们，由于你的慈爱，我们敢这样自称。在他去世前领受了洗礼的恩泽，我们以同心同德生活在你的怀抱中，而他关心我们，真是我们一辈子的慈母。他服侍我们，又是我们一辈子的孝女。相近他去世前的某一天，他的去世之日你是清楚的，我们并不知道。你冥冥之中安排着，使我们母子两人停在一个窗口，纵目于室外的花园。这时我们小住于远隔尘嚣的梯泊河口，长途跋涉之后稍事休息，既欲挂帆渡海。我们两人非常恰适地谈着，撇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我们探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存度的永生生命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的天上灵液，希望尽情畅息。对于这一玄奥的问题，能捉摸一些踪影。我们的谈话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肉体观感的享受，不论若何丰美，所发射的光芒不论若何灿烂，若与那种生活相比，便绝不足道。我们神游物表，凌驾日月星辰，立天耀地的穹苍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绪向往常在本体。我们咽于心，诵于口， 目击神宫之地藻一再升腾，达于临近，又飞跃而进抵无尽无极的高壤。在那里，你用真理之粮永远牧养着以色列。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来万有之源，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智慧。真智慧既是永恒，则其本体自无所始，自无所终，而是常在的。若有过去未来，便不明永恒。我们这样谈论着，项目着，心旷神怡，刹那间误入于真慧。我们相遇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鲜果，回到人世语言有起有落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语能和你常在不灭、无心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道，我们的主相提并论呢？